你有爱心吗？当要付代价时，怎么连声音都不敢发出？我们不愿反对自己社群中离我们很近的人，当受害者第一时间被威胁，真相被压制，结果上百位女性只能站在法庭上当众撕开伤口，因为无人愿为他们而战。当案件告终，教会在华盛顿邮报上向 Rachel 一家公开认罪。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信仰反思》，Rachel 的选择，为指控最多产的性侵犯，我失去了我的教会。作者：玛丽。2019年1月22日。当 Rachel 丹和兰德走进美国加尔文大学著名的一月讲座现场，所有观众起立向他鼓掌，这是观众给予讲员唯一的一次全场致敬。作为前体操运动员，现任反性侵事工的律师， Rachel 是第一位报警立案、公开揭露前美国体操队队医、密西根州立大学校医纳萨尔的性侵受害者。因为他的发声和指证，2018年1月，法庭审判时共有156名受纳萨尔性侵的女性勇敢地站出来，面对施害者宣读自己的声明。根据警方的记录，有250多位受害者提出指控。据媒体报道，纳萨尔可能利用职务性侵了上千人。最终，密西根州立大学向332位受害者提供赔偿。纳萨尔因此被媒体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多产的性侵犯。在一月讲座的现场， Rachel 的提问回荡在整个会场：一个小女孩的价值是多少？ Rachel 缓缓地说道：如果自己的价值、身份不建立在一个超验不变的基石上，他无法胜过这个世界众多声音对自己的定义，包括法庭审判的裁决、公众的回应和家人朋友的反应。世人无法给他一个安心的答案，只有上帝可以。而且上帝对他说：你是宝贵的，你是无价的，甚至值得我的独生子为你而死。几个月前， Rachel 被邀请在哈佛大学的真理论坛演讲时，分享自己幼年在教会就曾经被恋童癖者性侵。当作为受害者的他和家人发出声音，换来的反而是他们不得不忍受第一次失去教会的伤痛。当时他只有8岁，被教会一个恋童癖者猥亵。幸好教会中几位受过心理学训练的会友指出一些迹象，好心提醒了他的父母。 Rachel 的父母警惕地做了防护措施并告知教会，但教会并没有隔离施害者，反而把我们一家视为异类，认为我的父母在攻击教会的弟兄。不仅如此，之前与 Rachel 一家来往密切的家庭朋友得知此事后，都与他们远离。瑞秋说： 年幼的他一下子失去了原来熟悉有安全感的人际网络，那种深深的背叛感和不安又是8岁的他很难理解的。其实他自己也描述不清自己是怎样受侵害的，直到12岁后他才有能力将事情对父母表述清楚。但到那时为止，他从大人的世界里得到的回应一直都是，如果你不能拿出受猥亵的证据来，就只能沉默。而且他从这段痛苦中学到，如果你发声，你就会失去一切你曾经认为很宝贵的东西，包括信任的牧师和朋友圈。几年后，当15岁的瑞秋进入了密西根州立大学体操队开始训练时，他毫不知情，等待他的是队医纳萨尔。遇到 Rachel 之前的9年里，拉里已经成为一位刚硬熟练的性侵惯犯，虽被举报过4次，但受害者们被密西根州立大学告知他们接受的医学治疗程序是常规性的。 Rachel 回忆，我在他医治的过程中感到很震惊、羞耻，而且被羞辱，但瑞秋从8岁时就被迫体会到了沉默原则，让他无法说出口，甚至让他质疑自己的判断是否有误。我觉得一定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如果这个医生有问题，大人们一定会保护孩子的。如果大人都觉得他是个好医生，那一定是我自己的问题。此后，多种复杂的痛苦情绪从他心中生出来，包括羞耻、愧疚、疑惑和觉得被周围每一个成年人背叛的不安感。8岁时经历的创伤再次被揭开，继续流出脓液。等 Rachel 自己意识到那位医生的确在性侵自己时，他已经接受了他1年之久的治疗。但 Rachel 还是无法用语言描述出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要怎样寻求公义？谁会听一个16岁的体操新人说些什么呢？又过了1年， Rachel 才将事情告诉父母，但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做。 Rachel 说，我只会是那样一个无名的声音，怎么可能胜过那个有全国声望的医生，以及那些支持他的机构和制度。19岁， Rachel 选修法律，然后一直等待观察合适的时机，为自己当年的受害经历寻求公益的处理。他开始为社交媒体网站撰写倡导公益的文章。一位男读者很好奇，年轻的 Rachel 怎么可以用如此深刻的分析、勇敢的语气为弱势群体发言。他开始和 Rachel 通信，当两人之间的电邮达到900多页以后，他们觉得要见面谈谈。当第一次见面后，他们就决定开始交往，直到结婚。 Rachel 的丈夫目前是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的系统神学在读博士。被纳萨尔侵害17年之后， Rachel 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有一天，他看到一家小报纸上刊登了对美国体操协会掩盖2名教练性侵的报道。他告诉自己，时候到了，这是唯一的时机，如果错过就不会再有机会了。于是 Rachel 写信给这家报纸，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希望媒体可以公开报道。同时他开始研究密西根州法律，发现自己的案例还在时效期内，可以报警立案。于是 Rachel 整理自己的案例，咨询医学和法律人士，成为第一个将性侵惯犯报警立案的女性。当文章见报后，正如她所料，每个人对我都很凶恶。1年半的调查对 Rachel 来说是地狱一般的经历，但警察调查结果很有效。纳萨尔被控 持有上万张儿童淫秽图片，以及对九位女性性侵。然后就是一年前让全世界震惊的法庭审判，156位女性对着施害者的面讲出他们的伤痛。直到今天，警察还在受理针对此人的案件，估计超过上千女性曾被他侵犯。1月22日 Rachel 在加尔文大学的演讲中提到，我很难过地说，因为低劣的神学常常让牧者糟糕地对待受害者，甚至加以更深的伤害，这让教会成为性侵受害者最难得到帮助的地方。在题为《发生之时：论公义与饶恕》的演讲中， Rachel 说，正是对公义和饶恕的错误理解，常让教会、机构和个人在回应侵害时让施害者更有权利，而在辅导过程中给受害者带来更深的伤害。他提到，公义和饶恕不仅关乎我们怎样对待性侵，更与基督徒的信仰根基相关，是福音被正确传讲的两大基石，他们是基督品格的基本方面。错误呈现或错误应用他们，等于错误的见证救助的品格。如果公义和饶恕被错误表述或应用，不仅让受害者失去避难所和医治，而且神成为将恶最小化的工具。 Rachel 引用马丁·路德·金牧师的名言，懦弱会问，这样安全吗？方便会问，这样有政治力度吗？虚荣会问，这是影响力吗？但良心问的是，这样做是对的吗？他说，总有一个时候，这样既不安全，也没有政治力度，也没有影响力，但还是需要有人去做，因为那是对的事。远早于他出现在指控纳萨尔的法庭上，Rachel 就作为律师投身于反性侵事工。我很了解怎样的辅导是好的，我也知道当第二次伤害发生时的创伤有多大。2010年加拿大广播公司发行了一部纪录片《背叛》，讲述了1970到1980年代发生在加拿大的新斯科舍省的教会虐待丑闻。一个多子女的煤矿工人家庭，几个男孩都曾被一位牧师性侵，彼此之间却互相不知道。当7岁的大卫告诉母亲时，当即被妈妈扇了一个巴掌，你不能这样诋毁上帝的仆人。从那以后，大卫就很害怕告诉别人，或被别人发现他是受害者，那成了大卫的秘密。直到他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还多次想要自杀。40多岁的大卫告诉记者，我想如果我死了就没人知道我的秘密了。没想到不久之后，大卫的哥哥自杀，留下遗言说他再也无法忍受被性侵的秘密了。大卫才意识到，自己若早一点说出这个秘密，哥哥可能就不会死，这让他愿意发声指证，但同时也让他失去了教会的支持。为什么这些在时间上短暂的侵害会带来缠绕一生的梦魇？为什么一个男孩童年被性侵的经历让他到40岁时仍痛苦万分，哭泣着回忆？ Rachel 在现场回应，性侵不同于其他的侵害，它涉及对一个人身体私密部位的侵犯。性是人对自己产生尊严感、价值感和身份认同的一个核心部分。对基督徒来说，性是上帝为盟约中的婚姻关系所创造的，是一种自愿相爱、深度委身的原则下才会绽放出最美的色彩。当自身的纯洁与美好被践踏，受害者会产生一种强烈的羞耻感、厌恶和自恨，这种对心灵的伤害令许多人一生都难以痊愈。在讲座的问答环节， Rachel 被问到，为什么受害者总要 过很久才会发生。的确，一个可悲的现实是，大部分性侵事件都只能在多年之后才被暴露出来，一些受害者甚至在沉默、等待和寻求心灵医治过程中已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年前，几位父母与 Rachel 同在法庭作证，他们哭诉自己被纳萨尔性侵的女儿并没有活到公益彰显的这一天。 Rachel 说，当受害者试图发声时，身边人的回应常常是冷漠、不屑和指责。教会里更多了一种回应，就是要求受害者先饶恕、放下。因此，很多受害者都觉得，与性侵相比，事后各种复杂矛盾的情绪以及亲友维护施害者的言行所带来的伤害更深、更痛、更长久。这些发生之后所经历的挫败，让大部分受害者最终放弃了继续发生。受害者常自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他要找上我？施害者常从熟人，尤其是热心参与教会活动的会友中选择下手对象。受害者的另一个特征是，他们往往属于弱势群体，包括儿童、单身女性、单亲母亲、残疾人等。显然，施害者利用了教会内部不同阶层权力结构的不平衡。为什么作为见证福音之公义和恩典的教会，竟然成了受害者难以获得帮助的地方？从童年的遭遇开始，瑞秋经常听到周围他曾信任的成年人用饶恕的措辞试图淡化事情。他们常说，事情并没有那么糟，或说多大一点事儿，要放下，要走出来。瑞秋说，教会里的人是最会讲这些话的。起初听到这些，瑞秋和他的父母都很气愤，因为这些说辞上让恶行显得好像不再是恶的。类似反应的共有模式是对性侵之物的淡化。对教会而言，大量案例表明，与其说人们在乎受伤的女孩、男孩，不如说他们似乎更看重事工的存在和不要因此毁了某某牧师的服事生涯。Rachel 看到教会社群中弥漫的是一种保护主义，为了某个机构的名声，领袖们不惜掩盖性侵。教会机构的制度培育出一种文化，让施害者兴旺、不惧怕、不被牵制，领袖不愿聆听，甚至利用人们彼此之间的友谊情感来牵制受害者发声、压制真相，根本谈不上制定让施害者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措施。带来的结果就是，几百位女性只能站在法庭上撕开自己私密的、多年疼痛的伤口给众人看，因为没有其他人愿意为他们而战。例如，美国一所基督教大学——保布琼斯大学，几十年间持续掩盖性侵丑闻，就连在2014年被专业调查机构 GRACE 确认，纽约时报等媒体公开报道之后，仍不愿意面对自己内部文化需要改变的现实。这所大学往中国市场扩大招生时，因信息不对称，许多中国家长都不知其丑闻内情。有人将美国媒体的报道翻译成中文，提醒中国读者，结果保布琼斯大学很快发出声明，义正言辞地否认媒体的报道。对于自己站出来后遭遇的攻击，瑞秋已经可以冷静地分析这些说辞背后的心理机制。最常见的攻击是，这些发声的女性想要借机出名，或者索要金钱赔偿。密西根州立大学的临时校长约翰就公开这样说。瑞秋为此写了一封公开信给他，这位校长 最终辞职。2018年5月，瑞秋在向福音派教会领袖发出了一份声明，中认为缺乏爱心，面对罪恶不肯付出代价，是基督徒在处理性侵事件时不断陷入泥潭，重复犯错的原因。当这些发生在我们当中，我要问的是，你有爱心吗？你的爱心足以让你做些什么呢？我们希望看到福音真实的美好，现在却被可怕的玷污了。我们都会说我们是有爱心的，但当要付出代价时候，怎么人们一下子连发出声音这一点代价都不愿意承担了呢？你要知道，当这发生在我们自己的社群中时，才是最痛的。当我们反对那些离我们最近的人时，才是代价最高的。当 Rachel 报警之后的两年里，她和丈夫雅各所属的教会越来越不安，旧日的牧师朋友不理解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在她出庭指控的前两周， Rachel 一家选择离开这间教会，并当庭表示，我为性侵受害者发声，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我失去了我的教会。当案件告终， Rachel 的行为被认可之后，这间教会在自己的网站和华盛顿邮报上勇敢地发出了一封道歉声明，我们就是那间教会。正因他决定不公开提及我们教会的名字，我们才能开始在没有外界关注下进入非常深的反思。我们很彻底地向 Rachel 一家和教会认罪，得到他们的饶恕。正如 Rachel 一再强调的，在教会粗制滥造的神学意识形态之下被掩盖包裹的，其实是社群自保主义，这导致教会很难在举报性侵上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因此揭露一个性侵的丑闻，常需要有一个外人。如果连承认都无法做到，怎么期待改变？瑞秋说，当性侵发生在其他机构或领域，教会群体总是很快发出谴责，但是当他们内部有类似事情发生，却总是有人在第一时间谴责或威胁受害者。双重标准会让基督徒在大众面前失去见证，好像他们的道德标准和文化土壤还不如好莱坞圈子。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2018年2月，在接受《今日基督徒》采访时， Rachel 以一个尖锐的设想挑战福音派基督徒反思自己和教会的属灵光景。如果我的施害者不是孝伊·纳萨尔，而是某位著名的牧师，如果事情不是发生在密西根州立大学，而是在教会施工里，我不仅不会得到福音派基督徒的支持，还会被牧师谩骂，被谎言攻击，很多人会远离我，这就是现实。正是那些掩盖者、纵容者的作为，替性侵的发生预备了文化的土壤，那通常就是权力滥用的土壤。瑞秋称他们为教唆者。在一个共谋结构里，他们让施害者本可以被制止的行为得以继续下去，于是受害者从一个演变为成百上千个。1月22日，在加尔文大学的讲座现场，在谈到教会领袖的作为时， Rachel 用目光直视着观众说，我相信今天在座有很多领袖和未来的领袖， 我请求你们在谈论性侵施害者时谨慎你们的态度，因为那会决定很多潜在未发出声音的受害者是否觉得你是可信任、可安全诉说的人。他的意思是，如果领袖释放出将恶最小化的说辞，那会是一个公开的信号，让人群中被罪恶伤害的人失望。在提问环节，有人问，如果朋友被性侵，自己想帮他报警，但受害者自己不愿意，该怎么办？瑞秋建议，需要尊重受害者的声音和选择，因为这两样正是他们被剥夺的东西。讲座结束之后，人们在会场外排起长队，想要与他交谈。当记者问他，你觉得未来的事情会不会往更好的方向发展？瑞秋回答，今天社会上人们的冷漠和沉默的力量太大了，我不认为施害者会自己停手，有大量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他补充道，这份呼召不是我自己寻求的，但却早早就给了我。这些年，教会事工常用运动一词来描述某种复兴，这些运动中有些属于人为造势，有些则势不可挡。当我们想到十字架不但彰显了神的恩慈和饶恕，同样将神对罪的愤怒彰显给世人，为了恢复公义，他让自己无罪的爱子承受极致的刑罚，代赎人类之罪，我们就有理由预期教会中的 Me Too 运动方兴未艾，直到他的心意满足。
下一切在这祭坛上，生命故事愿世界能看见，与你一起向前。